谢谢你们，大家也提供这样的场地，我们一起学习。下午我们要更轻松、更放松来，分享一下这一段两个小时的时间。第一段时间我们要复习一下我们早上还没有提到的第三语言。第三语言在婚姻当中其实是蛮重要的。我们在做很多练习的时候，发现第三语言其实对我们的关系影响有它很重要的地位。什么叫第三语言呢？举例来说，就是我们在原生家庭有自己习惯的一讲话的方式，自己的说话的内容。那另外一方在他自己原生家庭也有，所以我们如果都各自带着我们原生家庭的说话方式、反应、思维，整个是固定的时候来相处，是一定相处不来的。那我们大部分会觉得相处不来、沟通不来的时候，会决定选择不说话，就是放弃。那这个对我们的婚姻就是一个杀伤力，因为两个好朋友坐在一起，一直不说话，其实他是有他的困难点在那边。因此我们才会介绍什么是第三的语言。第三的语言就是透过我们两方面两边一起协商，共同创造出属于我们之间的语言。那那个语言包括了有一个手势、一个动作、一个标语、一句话、总之那个本来不是你的东西，这样才会公平。那举例来说了哈，意思是说我们会练习说假如我们把这个纸张，如果你是喜欢用纸张写的人，你可以在这上面写一些平常你不会讲的话。那我们可能可以说，因为你要弟兄或是姐妹任何一方在争执的时候说对不起有一点困难，我们就会发明第三语言的共同出来的东西。我们可以坐下来在喝咖啡的时候，因为你们不会一天到晚吵架24小时都对抗吧，如果有我也是帮不了你们。那总之你可能只有五分钟，可是你可能气三天，从第四天起码也不气了吧。如果你知道婚姻就是这么有趣的话，那第四天不气的时候，早上喝咖啡吃早餐的时候，就来说一说，我有去上过课，我们来发明一些共同的语言，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，我们在上面可以做一些图画，比如说你觉得对不起应该怎么去表达一个图画，或是只有这三个字你也觉得很好。可是因为我们是东方人，在台湾的文化教育底下，这三个字要出来在亲密关系里面有困难度，我们很容易对我们周遭的同事朋友说对不起，可是我们对于亲密关系的人，包括父母、孩子跟配偶，很难说对不起，有时候有这个困难，有时候甚至说出来是没有感觉的。那我们就会发明第三语言，可能是一个板子、一张纸都可以哦，上面就代表了你对不起对方，你觉得你要让步等等。那这个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不会进到内心深处，可是你其实在表达一件事情的面对它跟解决的方式。它有它好的地方是我们没有那种低头的感觉。好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硬要低头，你除非经过很长期的练习，否则不太容易自己主动去跟对方低头。因此就会发明第三语言，就是只要我们争执之后，你或是他任何一方先觉得啊，好像不应该这样做，或是觉得啊，我应该退一步吧。在那个时候你要开口很难，你会一直等待，会一直暗示，在他的前面走来走去，可是对方可能不理睬。那我们就要先商量好，当这个图画或是这一句话或是这个样子，这个什么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设计，那叫第三语言一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共同同意说这个就是原谅的开始。所以你们要自己讨论、自己设计，我没有办法教你，可是你可以去想这个对你是不是有帮助。那其中的一方，我们认识到的姐妹经过问卷，有一些姐妹喜欢弹钢琴或是对音乐特别的有感觉的，你可以跟她先说好，她如果心情不好还是她今天不爽，你问她她会弹哪一曲，把她记起来，就是平常不能弹那一曲，那一曲只要出来的时候就表示他今天不想说话，懂吗？你就不要在旁边一直吵他，那个就是一个语言。 可是要先讲好，不要每一天都不同一曲。你到后来，也是抓不到，那个就不叫语言哈、哦。所以语言就是我们共同发展出来，共同创造出来。你知道在创造语言的时候有很多的甜蜜，因为你们自己去想好了，就很甜蜜，因为你们要去发明一个新的东西，那这个就是一种新的沟通的开始，这个叫第三语言，有没有问题？这样就听懂了哈、哦，这么快，好，那回家自己练习哦，有各式各样的哦。我们做过的是标语，我做过的练习有一些夫妻他会比这样子比叉叉，就是不要再讲了。那还有什么？你们自己去发明。因为你一个人一直讲的时阵吼，对方他没有办法拒绝你。他如果说不要再说了，很受伤。那如果你们有共同的语言是新的，因为不要再说了是你原生家庭对于吵杂烦乱的话语，你觉得是一个阻止他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对方会一直讲？比如说是你的妈妈，那你的原生家庭在这个情况底下，你不断的说麦克共啊，他就继续共，因为他收到的讯息是说哦，你还想听。所以如果他刚好原生家庭也是这一套的，所以你的麦克共就是叫他继续共，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创造共同第三语言。所以第三语言的意思就是这个，是这个手势、这个动作、这句话、这个标语出现的时候，是表示不要再说话了，我现在给我一点点的时间安静，这样子。那如果对方不能接受这件事情，你们要先在这个事情上沟通，如果沟通还是不良的话，要找传道。知道吗？跟我无关。好，所以这叫第三语言。还有想到什么，你们可以自己发明，以你们聪明的头脑。弹钢琴的固定的曲子就是不要吵我。还有什么是你们要去想尽各种的情境，在争执的时候，在烦乱的时候，你最想表达可是你平常讲不出来的那一句话，就把它设计成第三语言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试试看。我们这一节课我们谈一谈两个人哈、哦，两个人的第三只脚，我们以前被教育的就是什么夫跟妻中间有神，有没有？我们会画三角形哈、哦。那其实，我们的理解有一点点不一样，给你参考一下哈。我知道的只有一点点，那个第三只脚进来的时候，可能有时候是别的东西，是事情，也可能是第三个人。那那个人包括了我们的孩子，也包括了我们另外的朋友。所以两个人三只脚，它其实是很难一起走的。那三角形也很难一起走的，因为除非各自在神的真理的领受上面是普遍一致的，他是比较容易去想到神。如果只有一方面单单的想到神，他其实仍然有他的困扰。那我们就不太谈神的那一块，我们先谈谈实际的生活。两个人三角第一开始其实就是艰难的，我们列在上面先告诉我们说，婚姻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。如果你要进入婚姻没有这个预备，那么可能你就是被韩剧影响的啦，也可能你是被媒体杂志影响的，你对婚姻有一个憧憬，那有憧憬其实是好事，可是它会增加很多的困难度，因为它不够实际。韩剧的剧情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喜欢看，为什么？很多人看下去是不会停的，因为有很多的理想梦想在里面实现，那是一种投射。特别是很多的妇女或是小姐，他们看到韩剧时候是一定一次会拼完全集再看下一个是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投射，他的生活里面不是很满足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韩剧里面呈现他内心想要的境况，他觉得那个男的应该这样对我，可是他没有，所以只能从韩剧里面去得到一点点的安慰。那 我们要讲的是说，这个挑战是因为他不能够隐藏，也是要表里一致，所以他其实直接是在面对神。所以你就要想，婚姻它不是签的那一张纸，婚姻是一个情境，他的情境就有一点像生病的，是一种情境。OK， 比如说这个人得重病是一个情境，比如说这个人车祸是一个情境，他都不是事件的本身，而是这个情况带来了许多的困难。这个叫做情境。那婚姻本身就是设计出来的一种情境，那个情境就是叫你直接去面对神。所以你眼前这个人其实只是一个配偶而已，可是他是直接面对神，因为他的属性非常的特别，他是无所遁形跟表里一致。那你可知这两件事情只有在神的面前会实现，可是没想到他竟然是在婚姻里面去显露出来。那他的难就难在这。虽然很多人不太相信婚姻里面的无所遁形，因此就敢胡作非为，是因为他不太看重神，可是他明明又会做圣工，那你就更质疑这个人人格可能会分裂，知道吗？那我们要常提醒自己就是这一点，不要一直以为别人不知道。所以婚姻第一个就是两人三角的时候要先抓进去的，就是婚姻是让你无所遁形的地方。你现在先不要告诉我你娶的是主内的人或是主外的人，他其实不论是什么人，在婚姻是一致性，在外面的课也是这样讲，他是无所遁形的。然后婚姻其实是揭露，它是一个动作，一进去的第一天之后，它就开始揭露你，把你一层一层的扒掉。那个东西在创世纪一开始设计者设立婚姻的时候，就告诉你，你不会羞耻，记得这句话吗？他说赤身肉体不会羞耻，所以他揭露你的时候是扒掉你，那扒的时候是不会羞耻的。可是为什么我们很怕揭露自己完完整整不完美的东西在对方的面前？我现在讲的不是肉体，我现在讲的是心灵里面的那一块东西。你为什么怕揭露？你为什么躲躲藏藏？你为什么有很多的秘密不能讲？懂吗？那就是这个人本身在原生家庭里面有状况，没有去解决内在海浪底下的东西，就跳进来，以为王子跟公主会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所以之后的日子里面不断的看韩剧。这样有骂到吗？第三一点，婚姻是察觉神。那我这边画几个东西都是一种动词，它是察觉神，也就是说察觉是每个人可以不同的，每个人可以学习的，揭露是动作，也是可以学习的，察觉更可以学习。你现在都察觉到神如何的帮助你在考试啦，在找工作啦，在什么什么事上，你都觉得啊，神好多恩典，对不对？那你可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面对神嘛，他怎么会不帮助你呢？所以大部分我们因为带着旧有的情境跟感受在里面的时候，要去察觉神在婚姻当中的存在，就有它的困难度。所以察觉必须因人而异，自己去对自己，我是如何察觉神，这些都是问题，是你回家的功课。你看到这些句你抄起来没有用，你问，要问问题了，问自己，既然题目是婚姻让我察觉神，你的下一句要很聪明的自己写说，那我是如何察觉神，好不好？那个我是如何察觉神，请注意你写出来的答案是旧有的经验，你现在一回忆的东西都是旧的东西。那你现在开始要练习说，我今天之后如何不同的察觉神，这是第二个好的问题，这就变成你进步的功课了，好不好？那这样子就不会一直停留在十年之后，你一回忆，你察觉神的方式一直是固定的，你讲来讲去的见证都是你阿嬷的见证，这样有没有骂到？每次排你们上来见证就是讲你阿嬷的事，那天你怎么信耶稣，然后再问你，你自己怎么信，哦，就你得圣灵那个经验，没有了。所以你察觉神就只有这样吗？然后剩下就有啦，他就带我工作，然后工作也蛮顺利，感谢主啊，我那天生病就好了，感谢主，所有都是过去的东西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整个的思维是被过去捆绑住，阻挡了我们继续进步？ 也阻挡了我们进入婚姻更深层的交流。那你怎么可能会学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？真的是天方夜谭耶，讲那么大声干什么？对，眼前这个猪头你都应付不了，你怎么可能去面对抽象看不见的神？真的不要乱骗人哦，要诚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揭露你表里一致跟无所隐藏的时候，耶稣要的是诚实。请注意，耶稣没有要你完美，耶稣要你诚实。现在连第一步都做不到，你怎么一直在问我的婚姻发生什么事情？你要完美干什么？真的吗？你们两个每天喝下午茶，这样子你们会快乐？我不相信。喝三天你就肥死，真的。你开始吃药了，减肥，这就是人生。那这是外面不认识神的人在做的事情。为什么你今天走同样的道路？对不对？所以他是要我们认识，在基本的里面，神其实是要救我们，帮助我们。那我们就要练习问好的问题。从今之后，我用什么不同的方式去察觉神？这就是好问题，它就帮你洗掉你过往的经验。你每一天都会有恩典，每一天都会看见神在婚姻当中帮助你的事情。你越走到这个真理上面来，神就越有机会飞奔而来的帮助你。这是我的信心，那这个也因人而异。好，第四点，婚姻教导我们是重新的生活，重新的认识自己。所以重新变成是我的动词，那我就会画起来，因为这个就有进步的空间。因为我的重新跟你的重新可能不一样，所以你要自己问一个好的问题：我怎么重新？好不好？问自己。那每一天问，每一天做记录，大概两三个月之后，你会不一样的。这个就是个人的成长，跟配偶没有关系。你只有个人成长了，重新看配偶，你才会看到不一样的景况。为什么？视野开了，眼睛变大了，飞得高了。你这个时候看见所有的困境会变得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一直解决困境没有用，没有用，因为困境是神摆出来的。你要学的是你飞多高，眼睛看多远，这个是因人而异。可是你不要去改困境，因为困境是设计来的，除非你是神。你一直改困境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懂，懂吗？要去想这个问题。然后很多人是在困境当中不断的被折磨之后，影响了对神的诠释。啊，这个就是里面的感觉，这是早上的课。所以它整个是一条线一直的循环。所以你就注意看，今天如果我们坐下来好好对谈的时候，我问你，你觉得神在你的生命扮演什么角色？你可不可以回答我？你可能一回答又是阿嬷的故事。小心，神扮演什么角色在你现在的婚姻里面？如果你可以很勇敢地告诉自己，我觉得没有，你太棒了，你太棒了。如果你可以回答说，我觉得很苦，你更棒。你起码开始无所隐藏，表里一致嘛。那耶稣要的就是诚实啊，他没有要你完美，他要你诚实，然后追求完美，这样子懂吗？它是一个动作，它不是一设计出来就是告诉你这个就是完美。所以你就一直有一个憧憬是错的东西，就是哦，主啊，很多这边有年轻人，对不对？今天没事也跑来听，你们是不是在那边憧憬你的另一半主怎么给你？你怎么看得到？他不会写出来的，他不会说就是我，不会的，那是你自己的诠释，懂吗？不要乱推给耶稣，他不管你的。哦，对不起，我的不管你是说他不会随便管你的 OK， 他要你先走在他的道路上，他才飞奔的帮助你，好不好？可是你没有走在他的道路上，他很难飞奔的帮助你吗？这个是很公平的事。如果不公平，那我们追求干嘛？那么苦干嘛走在他的上面，对不对？大家就跪在那边求就好了啊，没给我你就硬给我就好了。他怎么会告诉你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？不会的，你随便问长辈，当年你怎么知道就是他？ 六十年前你哪知道是伊，对不对？不，但是现在就是伊啊，无法度，就这样，那叫无可奈何哦，讲不出来了。所以同学们，你们今天有年轻的同学们，一定要记得是你自己本身，而不是他告诉你是谁，没有的，是你，他不会勉强你的，真的，那种不合乎你条件的，你一定你就会发现不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 OK， 不是耶稣不 OK， 知道吗？你就尽量一直诠释说，你看就是他，你看神就是阻挡我，嘿，没人给你阻挡，你就是看他没关系，平常太大只，你不喜欢这样的长相就 OK 啦，不够帅你也 OK， 不够美你也，就是这是你的问题，跟神没有关系。因为神只有说什么，就在这都是我的儿女嘛，每个都很好啊。如果耶稣也分等级，这个人还能信吗？这个神不会啊，他就大家都很好，这是我拣选来的，接马后接马后这样啊。结果你就觉得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也 OK 啊，是你家的事嘛，不要推到上面去。然后你一推，你婚姻进去就有苦难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就会觉得说，主啊，这个十字架我必须背起来，为了你，我要忍耐到底。你忍看看几年，到底是到八十哎。对不对？你有听到八十的？你问一下，如果八十的说：“阿妈，你跟我没离婚？”阿妈会告诉你：“算了吧，算了，人生都过到这样，卖插鼻的好啊。”有没有？他就会叫你不要理他啦。为什么不要理他？因为他们没有字可以讲了，剩下三句话了，就是“行啦，嫁啦，困啦”。就这样，他们最后就是三句话化成了整个人生的等号，就是多的不要讲，但是这三句要讲。所以我就看到啊，他们可以静静的很好的坐在一起，真的让我羡慕，非常的厉害。因为已经是无话不谈，就是无话了，他们真的无话哦，但是他们就有三句话，时间一到就是行啦，也不会再讲多的，因为多的也是白讲，就是嫁了，给你捆了，就这样子。你注意看，我们上一代很多是这样，那就比较难去连接基督跟教会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基督跟教会的 ending 最后是这样，多么的恐怖！就是基督来的时候跟教会说，嫁了，捆了。就很难哈、哦，可是他说，在耶利米书，在以赛亚书，如果你有查考过，他说：“我用无比的爱爱着你们，当你越过江河的时候，我躺在那边让你走过去；当你遇到烈火的时候，我用身体挡住它。”有读过吗？那这个叫做什么？直接，非常的直接。神的东西对爱情是很直接的，你们有没有这么直接呢？你们除了说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 之外，你们还有讲过其他的话吗？你们今天如果回家可以练习，弟兄，你们如果可以练习跟你们的配偶说，我以无比的爱爱你，你越过江河的时候踩在我的背上，我让你淹死，你遇见大火的时候我让你烧死。你们如果可以多讲一些直接的话语，其实就是在开始练习大脑回路的不同。它一开始是艰难的，因为这不是你原生家庭的东西，可是你可知你这样的练习就在帮助你挑起最底层的感觉慢慢的上来。你如果愿意去做练习，讲一些不同的剧本，对自己的婚姻是有帮助的。不要一直陷在旧有的里面讲固定的话，因为这样子会很无聊，到最后就是那三句。练习一下，第一句行啦，过来吃啦，过来睡啦，安尼吼，就很棒吼。回家自己练习这三句，马上就可以应用到了，没有东西可以讲了吼。结果你们所有的千言万语都跟谁讲？不是耶稣，不要乱想。朋友、弟兄姐妹，有没有？你们就会找好朋友去聊天，有没有？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们越来越热心？ 因为你们会组自己的圈圈，因为你需要被支持、被肯定、被鼓励、被赞美。那他从这个上面就出来了，那这样是不正常的，因为这就是两人的第三角。你把工作当成是你另一角，所以你不断地投入在事工上面，它不是一件坏事，可是它开始提醒我们要注意，因为你把你的精神转移了。你明明这二人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需要你刚才所说的几样事情，就是什么？被肯定、被赞美、被鼓励、被了解。你全部转移到别人身上去，从别人的身上拿，因此第三角进来有一点恐怖，会让我们举步维艰。不是你不会走，也不是你不能做事，而是你心灵越来越空虚，因为你没有走在真理的路上。耶稣基督神在当年设计这个婚姻情境的时候，他要你二人成为一体，他没有叫你二人拉别人进来成为一体。结果你自己改了这一条命令，有没有？你拉了谁？孩子睡在中间。有没有骂到人？妈妈只跟孩子睡觉的。所以第三角是孩子，这个没有真理的根据。孩子是要管教，就是把他踢下去。然后你们会觉得，哦，这样子会影响孩子个人成就的发展。你看书看太多，真理要看清楚。孩子是拿来管教，到老不会偏离。孩子几岁叫孩子？12以下要管教他，12以后陪伴他。好，结果你们次序弄颠倒也就算了。12以前陪伴他，予取予求，任由他做王，对不对？13以后就告诉他，我是你妈妈，给我听清楚，有没有？管教的顺序整个是乱的，颠倒，加增愁苦啊！因为真理没有这样教你，你自己发明，不知道从哪里看的书，然后就推到神身上说，这孩子有够难教，有没有？不要乱说，要诚实。好，结果给你一个老公，给你一个老婆，给你配偶之后又不学，有没有？把他摒在门外，自己一直做圣工，有没有？这个通通要注意哦，都没有走在真理上面，怎么可能没有愁苦？很多的愁苦在里面，因为是自己发明的东西。那个第三角怎么进来的？你完全不晓得，你以为你在用无比的爱爱人啊？无比的爱是爱你的配偶，结果你用无比的爱在爱你的孩子，很奇妙。圣经叫你要管教他，你的爱里面要加上管教。你的爱如果没有加上管教，你不断的原谅，不断的包容，不断的牺牲，不断的忍耐，这个是二人成为一体最重要的关键。你用错人，有骂到吗？用错人了。你要用无比的爱的包容、原谅、释放、饶恕、忍耐去对待配偶，而不是对待你的孩子。你的孩子是要管的，要教的，可是你用这块东西去对着他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你跟你孩子连在一起，以后他结婚你也会跟着去，你知道吗？他选对象你帮他选，欸，没有？你们教会都没有？哈？不会想要去探个究竟？不会？结果你老公在做什么你们都不知道，因为你二人成为一体了，你跟孩子连结在一起，特别你们有生儿子的人，你简直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，可不是吗？帮他选太太，帮他查底细，查背景，查完了之后告诉他要小心什么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接着要生孩子了，你也有份，你又跑进去，有没有？跟他不能分开耶，把其他的人放到哪里？不知道在哪里了。那先生就一直觉得这就是我的命，你们也是不长进，就一直觉得说啊，哦，这样子对的，反正我就是努力赚钱。有真理根据吗？他有告诉你先生就是努力赚钱没有？你被谁教的？社会加增愁苦。老公不能太有钱，知道吗？好，哦，又有人瞪我了。你们要听懂我的话。好，所以为什么我说高等动物你要掌管一切， 像我现在是义工，没有收入，多棒！我老婆很爱我，我也很爱她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收入，多低等啊！就扮演好低等的就好啦。我导航拢改问呢，导航工，我可以去这里吗？可以吗 ？OK， 这样子，做牛做马哎、欸，好、哦。懂我意思，一直拼拼拼拼，怎么拼啊？拼完了之后，家庭也没了，老婆也跑了。哦，拍谁拍谁？我觉得我越来越危险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学的第三点就是说，我们因为原生家庭给了我们许多的伤痛，结果这个伤痛就转移了完美的情节，因此我们喜欢看连续剧，看电影会感动的流泪，但是我们看见配偶不太容易流泪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情节已经转移出去了，就是我们把伤痛转移成完美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配偶是不完美的，就觉得一切都毁了。那我要你们开始练习，给自己一个题目，就是是伤痛还是不完美？那请问哪一个东西可以再进步？因为不完美是一个事实，伤痛不一定是事实。如果你上过早上的课，懂我的意思吗？伤痛是感觉，感觉里面带着诠释，诠释的时候就与事实有落差，所以你其实是在诠释不完美带给你的伤痛，可是你硬硬的有时候想要去改变不完美。不完美是设计出来的，是你我超过的能力，我们不能改变不完美，你懂吗？他的鼻子是这样就是这样了，好不好？有啦，现在说可以整形啦、啊、整形也是会塌有一天啊，要一直整，那你要一直赚钱、哦、然后耶稣到后来不再认识你。你想说我当年创造你都不是这样的，来变这样、哦、为了让以后 DNA 可以验出来，不要一直整形、哦、一直打针。好，所以其实不完美是一个事实，但是伤痛不是事实，它是经过诠释出来的感觉的时候，你今天就要开始回家练习功课另外一个了，就是第三个功课。现在我对我的配偶的任何的抱怨不满意等等等等，是来自于伤痛呢，还是来自于不完美？你帮助自己分辨出来，那你就会发现你的老公其实，或是你的老婆，你的配偶，从天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是这样的不完美了，可是你一直在改他的不完美。那其实你要调整的是伤痛的诠释带给你更沮丧的心情，这样子把它分出来，然后分出来之后，把你这些小笔记透过语言去跟配偶坐在咖啡厅聊两句话，说我发现我自己更进步了，因为我曾经想要改变你，可是现在我发现是我自己需要再进步。你如果有机会讲出第一次第二次这样的话，你可知你们的关系就开始连结，因为人是有感觉的，那这个连结上去的时候，你会启动另外一个人的大脑思维，会开始重新去思考，那我呢，我需要做什么进步的空间吗？所以不是你说，是他自己认为，这个就是一个希望的开始，这个才有可能他再去改进他的不完美，而不是透过你去说他的不完美。这个要分出来，这就是两人三角。当你们合在一起一体的时候，包容、饶恕、原谅、忍耐是对着配偶，而不是对着孩子，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。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容易靠近真理的教导，耶稣就迫不及待飞奔而来要帮助我们。我们因为都有机会养育自己的孩子，所以第四一点，孩子 其实是来帮助我们认清我们是谁。早上有略略的提到，因为孩子是来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情是会计较而不能放下的呢？那我们的孩子大部分不会直接的告诉我们，他大部分也就像你的成长一样，是带着伤痛而长大的，因为许多的话不能够说，所以我们的孩子大部分也会只讲最上面你想要听到的东西，就是功课怎么样，今天好不好，有没有吃饱，会不会冷。你讲的这些话其实菲佣也可以问他，不需要你特别生他，懂吗？可是今天我们生了他，问的东西跟菲佣一样的时候，你要检讨，因为你其实不是一个好的父母，你问不到下面的问题，或是进入到引导他的路上，他怎么可能听你说话呢？怎么可能坐下来要面对人生极大的艰难考验迷惘的时候，他要问你下一步该何去何从的时候，你的说话具有影响力呢？这是做梦，因为从以前你就不曾跟他讲过这些话，你只有问他吃了没、走了没、睡了没，像不像刚才的老人？你已经在帮他预备老人生活，所以他以后回答你的也是跟你讲说，妈，吃不？惊啦，去睡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发现你们在做这个事？有没有？好，就这样子，所以大家就在这个事情上一直绕，非常的表层，非常表层，进不到内心的沟通。你为什么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之所以成为好朋友，是因为你们进入蛮深的沟通，你们可以讲很多私密的话，那个感觉在那边，那那个感觉有被支持肯定到，你就会觉得哦，这个朋友我喜欢。所以这个东西不能用朋友来代替，而是要再一次回到两人成为一体的观念里面去。今天对方再不好，再不好，因为我真的知道有人很伤痛，因为他简直已经不能够接受对方的不好到今天，所以来上课。我真的很抱歉，对不起你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是个人的成长。个人的成长，今天这个婚姻如果没有教导我们在这么苦的环境底下学一点点东西，这个苦也很可惜，白白吃了，好吗？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很辛苦，你不要让这个苦白白的受，而要学一点点的东西，认识你自己。所以孩子是最容易帮助我们认清事实。假如你们觉得跟配偶沟通有一点点困难，有这个心酸的一面的话，没有关系，孩子是宝贝，是神带来给我们的，暂时可以透过他问问说，孩子，来，你告诉我说，我在你的眼中是什么样的角色，你可以教我吗？孩子，来，你告诉我说，我在你的眼中这十几年来，我需要做哪些的调整呢？你今天如果有本事去跟你的孩子说这些话，请注意，他不一定会回答你，因为旧有的观念跟感觉跟经验告诉他不能脱口而出，因为有生命之危险。所以你不要随便学了一些话就去乱说乱问，因为现在的孩子有自我关闭保护的机制，所以你要跟他对谈这么深入的话题，他没有学过，你必须写出来给他看。你们可以透过电邮什么什么的给他看，或是留纸条给他看，那个是很有感觉的。那我们的孩子如果落在青少年的阶段，就是到20岁左右吧，他们在发展同情心，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忽略他里面的需要，他会同情你，可是同情你不要乱用，你不要随随便便到他的面前说，孩子，你看你爸爸，你看他的德性，你看我有多么的苦，不行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不是对他讲的，孩子是管教，不是倾诉，孩子是去帮助你认识你是谁而已，这是从天父来的礼物，你所有这些情感要找传道聊。 好啦，你如果又不想找传道了，就找你的好朋友啦，好不好？去找你的好朋友，问一下，问一下，或者讲一讲你的心情，很 OK。那很 OK 的时候，再回来跟孩子讲，不要把孩子当成中间的武器，他会影响他的人格退缩。我们很多孩子到现在会人格退缩，是因为在两三岁的时候，在你的家庭里面，他看到你跟你的配偶大声的说话，他人格就退缩了，不是后来的问题，是两到三岁的时候，没有记忆的时候发生的。所以包括你跟我都一样，如果你的原生家庭在你出生的两年到三年时候，家里有巨大的变化，为了工作发生争执，搬家影响你的情绪，你的人格就会退缩，就会回来，变成没有手没有脚，非常的害怕接触人群，后来没办法就出来了，就造成你们今天变形的人格，知道吗？这样有骂到。所以孩子是帮助我们认清事实的真相，孩子意思是说可以教我们我们是谁。你如果真的想认识你是谁，去问孩子。假如现在来说更可以问哦，差不多六岁的孩子你就可以问他了，因为他分非常直接，他完全不会隐藏的，十六岁就不行了，他会选择的告诉你。所以要认识自己有点难，问问更小的吧，家里如果还有很小的去问问他，如果没有也去问问，你们教会应该也有小孩子吧，去问他们。真的，我有一次有一个家长很有意思，听完了这个课之后就随随便便去问一个小孩，那个小孩就一直不跟他说话，那个小孩才四岁哦，吼，你以为他会给你甜美的拥抱啊，结果他就想说四岁来去练习，因为四岁没有攻击性，他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，阿姨跟你讲话，来阿姨跟你讲话，我不喜欢你。阿姨就不能忍受了，就这样，嗯，再说一次，我不喜欢你，我也不喜欢你，就这样。这就是我们啊，这有一个家长讲给我听的，然后我觉得蛮好笑，因为他说老师不准的，问小孩不准，你觉得准不准？我觉得蛮准。所以你要鼓起勇气问你们的幼稚班的孩子，来问他说，你看阿姨怎么样，你看叔叔怎样，去问问看，好直接哦，他直接就会告诉你，我不喜欢你的头发，别人都说好漂亮，有没有？他会直接告诉你哦，我好喜欢他们。所以假如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，你觉得没有办法去追寻，让他问到他有关于你真实的形象，其实可以问一问你周边的孩子，孩子是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的。那太深的就不要问，四岁如果他说我不喜欢你，你不用再追下去说，来举一个例子，因为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他是直觉就告诉你我不喜欢你，可见你不是那么讨喜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一节呢，我们就提到二人三角的一个观念，复习一下，到底谁是第三角？好，然后那个三角是事业吗？是圣公吗？是孩子吗？是朋友吗？哪一个介入了你五年之后的婚姻生活？因为前面五年不容易察觉，到第五年之后，你的注意力整个转到孩子的身上，或是你已经在婚姻当中有很多的感受的时候，你会转移，那个就是第三角插进来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，整个夯不啷当都是算小三，它不一定是一个人物，它可能是一个事情，所以这个都会夺取你在真理上跟随耶稣的方向，这样子。好 ，OK 哈、哦，你们一直被骂，怎么都一直不走啊？你们真的很勇敢哦，我看过，真的很勇敢。那我们就休息一下，我们会休息20分钟，是不是又有什么了？又有茶点，你打算让我们怎么样啊？哇哦，台北教会真的令人感动哈、哦，让你们吃不完兜着走，我们一起默祷。